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记者他采访一个放羊娃。这个记者他问这个放羊娃为什么放羊，放羊娃回答说挣钱。记者接着问挣了钱干什么，放羊娃答娶媳妇儿。记者又追问那娶了媳妇儿呢，放羊娃说生娃。其实我们听起来这个很好笑，其实你会发现放羊娃其实他这个既简洁又明快，他关于人生的一个总结其实跟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真的就是这样的吗？那美国的作家海明威他这样说，他说生活只是一个肮脏的把戏，一次从虚无到虚无的短暂旅行。其实海明威他其实是回应了所罗门王他在传道书所说的一句话。所罗门这样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扑风，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凡是对着人生对着生命有深刻思考的话，你会发现你都会得出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结论，那就是虚空二字。如果人生真的是虚空，如果人生没有意义的话，为什么人还想尽一切的办法去追求生命的意义，去寻找人生的答案呢？其实这样让很多人彷徨。列夫·托尔斯泰他就这样发问，他说生命为何而存在，是死亡吗？那现在就自杀吗？恐怕不是，只是等待死亡的来临吗？这个让我更害怕，那么我就必须活着。但是又为什么活着呢？死亡吗？你会发现列夫·托尔斯泰他的彷徨是问一个circular 的一个问题，他找不到答案。因为在日光之下关于人生也是寻找不到意义的，你会发现到最终不过是虚空。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是受过很良好的教育，也有很体面的工作，也有很好的家庭。那么有没有问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包括我们想尽办法给我们的子女提供优质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做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既是一个家庭美满幸福的家庭，那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也就是说一个优质的教育一个体面的工作，甚至一个良好的一个家庭，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宗教教育的一个背景，这些能等同于生命本身吗？其实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因为优质的教育，令人羡慕的职业，美满的家庭，甚至你有很好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生活，都不能等同于生命本身。那关于这个生命它的答案到底去哪里寻找呢？在圣经福音书就记载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财主。那这个财主呢，他是非常的有钱，在当时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这么多的财富是代表着神祝福他们，这是神祝福的一个印记。而且呢，这个人他从小就去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个人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再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遇见了耶稣，来向耶稣询问关于生命的答案。可是你会发现这个人呢，他虽然有一切，但是他对于永生，对于他生命的意义，他其实没有把握的。这是为什么他到耶稣的跟前。我们今天就从圣经，从这个财主跟耶稣的相遇来去思考，就是人生的目的，来思考人生的意义跟跟随基督之间的关系。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翻开圣经马可福音10:17-31，新约圣经马可福音10:17-31。 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用习音的方式来读双数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真的是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也借着你无用的仆人，向你的百姓来说话。因为我们的饥渴不是我们的饮食，乃是我们对神话语的饥渴。求你自己亲自牧养你的百姓。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一则财主与耶稣相遇的故事，在新约圣经的前三卷书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那我们今年中文堂的年度主题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我们一起说出来，是什么？刚强壮胆，追随基督。啊，那为了配合我们啊教会的年度主题，我今年的讲道都会从马可福音来。那马可福音相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它是更强调这个门徒训练的。那今天呢，我也特别想跟弟兄姊妹一起从马可的角度来去看这个故事。我们首先来看它整个故事它发生的一个它的文学场景是什么。在马可福音的一开始，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到十三节，它讲的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开始，讲到神重新回到他的百姓当中。而马可福音的一章十四节到八章的二十一节，讲的是发生在加利利及周边的地区，讲到这个主的显现是透过耶稣他的大能的话语和他的作为来去彰显的。第三个部分是八章的二十二节到十章的五十二节，这个是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那这条路呢，是神在新的时期给他神的新的百姓，就是耶稣的门徒所开辟的一条新的出埃及的路。这条路是对主耶稣来说是一条走向十字架的路，那对于神的百姓，也就是基督的门徒，也是跟随这位被钉十字架的主来走的这条十字架的路。而十一章到十五章呢，讲的是在耶路撒冷，就是新的圣殿、新的约和新的出埃及。十六章是耶稣的复活。而耶稣跟这个财主跟这个耶稣的相遇呢，正好是发生在就是这个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也就是说耶稣的门徒跟着这位钉十字架的主走向这个十字架的一条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会发现这段故事发生在耶稣他的第二次预言啊和第三次预言，他要被钉被卖这个预言当中。也就是说，我们跟随的这位主，他不是像这个世上像大卫一样的五旬，他是一个要走向十字架的主，这是我们所跟随的对象。第三个，如果看第十章第一到十二节的话，你会发现他讲什么，他讲到离婚，他讲的是夫妻的关系。而十三节到十六节他讲的什么，讲的小孩子。而这个十七节到这个三十一节呢，他讲的是财富。这些不是偶然放在一块的，夫妻关系、孩子、财富，这在古代它是一个家庭规范的几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 household code。 那耶稣在这里他特别的这样安排，其实他是想 make 一个 point， 他想说这些如今神的新的工作，就是说他要建立他新的百姓，在新的百姓成为神家里的啊这些人，那在这个新的家里面呢，就有一个新的家庭规范。这是整个一个故事所发生的一个场景。我们下面就具体来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那耶稣他在讲完这个离婚跟祝福小孩子之后呢，他便继续上路，就是往耶路撒冷去。在这个时候，他的行程被突然出来的一个人给打乱的。圣经上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的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里面交代这个人，他首先是一个成人，他是一个成年的男人，跟上文他提到的小孩子是不一样的。而且你会看到这个人他是跑着来见耶稣的，成人一般是不跑的，就所以说他这样急切的跑来见耶稣，表达他非常的急切想要见到这位主。他不仅跑到耶稣的面前，而且他是跪下，表示他是非常的降卑，他是谦卑自己在耶稣的面前。而且他问了一个问题，他问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你会发现这个人他对耶稣的反应是基于他对耶稣的一个认识。对这个人来说，耶稣是谁呢？他是一个良善的夫子。他这样说，他是讲什么呢？他认识到耶稣良善在旧约的这个观念里当中是说他是讨神喜悦的，他称耶稣是良善的，他称耶稣是夫子，说耶稣不仅自己是讨神喜悦的，而且他知道能够教导其他的人来去讨神的喜悦。这是他对耶稣的称谓，是一个很独特的。下面他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独特，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呢？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就好像你今天你见到马云，你说我应该为你做什么事我才能承受你的亿万家产一样。你跟他没有关系的人，你对他做什么事你就能得到他的家产吗？那这里面他其实他这个继承，他是表达了一种观念，就是在旧约这个继承是表示，就是像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表示他们跟他们立约的神，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就是他们要得那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而在第二圣殿时期呢，那这种观念就慢慢的发展成为，就是说一个永生，就是相对于永远进入地狱的一个永生。那这个他这种观念是怎么来的？在利未记十八章的五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那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认为他们去恪守神的律法就能保守他们的性命。那后世的法利赛人，他们把这个保守性命就解释成永生。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人他的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其实他真正的问题是说，我现在应该做什么以确保我在末世的时候能够承受神的应许。那耶稣他是如何来回应这样一位跑来跪到他的面前以迫切的心来询问他的这一个人呢？你想想，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想想，哇，这个人他既谦卑他又追求， 非常的难得，你会心里非常的高兴，对不对？我们这样想的话，说明我们不是耶稣。那耶稣他上来他就质问对方的问题，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Question his question， 就是他通过质问对方的问题，迫使对方明白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尽管这个人他问的是很真诚，问的真诚不代表着他真的明白他的问题。这是耶稣他在这里面他这样来问他。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不表示耶稣否认自己是良善的，而是提醒这个人说，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真的认识你称为良善的夫子？你知道他到底是谁吗？那耶稣他在这里面他接着解释到，他说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了。在旧约圣经我们知道圣经这样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讲到善，讲到良善，唯有神他是绝对的良善，他是一个创造者的良善，而一切的其他的善呢都是被造的。比方说神在创世纪第一章他创造一切，他说什么？神看为好，就是善的意思。被造物的善是一个是不能与这个神的善相比的，它是被造的，是从这位绝对的善那里来的，而且它的善是可以改变的，是不持久的。而且有学者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他说这个其实是回应了旧约当中的Shama O Israel， 就是这是犹太人他们每天三次的一个祷告，是做了一个 parallel。这里面怎么讲呢？在申命记四章三十五节，这里面说，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而耶稣在这里面说，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其实他这里面耶稣特别与犹太人每日祷告是做了一个对比，让他们看到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傻妈的祷告他的强调的重点是什么？神是独一的，强调神的独一性。而耶稣在这里面讲到神的独善性，只有神他是善的。所以说耶稣他这样去挑战这个人，其实他是告诉这个人说，当你称我为良善的夫子，这不只是一个恭维的话，而是让这个人真的确切的明白说，耶稣跟父神是有特殊的关系的。这是他挑战他的一个目的。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称耶稣为良善的时候，其实他需要接受耶稣是哪一位跟天父有独特关系的那一位。那这种独特的关系在下面我会更多的解释。其实这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提醒了。我知道不少的弟兄姊妹特别爱讲一些属灵的话，一些属灵的短语，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吗？或者说我们讲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吗？比方说我们称彼此都什么是弟兄姊妹， right？ 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是我们能看到这当中的一个恩典吗？就是我们这些完全不配的被神弃绝的人，在神的愤怒当中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被神接纳，接近神的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彼此成为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称的时候，我们真的 we have to mean it， 我们需要说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再比如我们经常说，哎呀我为你祷告了，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口头禅，真的不应该这样。那你要为别人祷告，你最好现场就祷告，因为你一会儿就忘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个背后的意义，或者我们心里真的没有很真诚的去想的话，我们宁肯不说，或者说要少说。那接着耶稣便是以神的诫命来去回应这个人关于永生的问题。耶稣在这里面说，他引用了摩西的一些六条律诫命，这里面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说你们这些都知道了。这个人他马上就回答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在这里他列举了摩西律法的六条诫命，正好是对应了十诫当中的第六、第七、第 第八、第九、第十和第五诫命。十诫对以色列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你会发现耶稣他提这六条诫命是后面六条，他没有提前面四条。前面四条是关于什么？人神与人的关系，后面六条是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其实是建立在神与人的关系之上的，这个是最根基性的。那大概我想耶稣也是说，这个人可能他的问题不在于人跟人的关系，而在于他跟神的一个关系。这个也其实可以从后面看出来，耶稣在后面他挑战说什么呢？他挑战他的门徒说要为了他和福音的缘故撇下什么房屋、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你会发现当如果这个人跟人的关系或者你的财产影响了你跟神的关系的话，你会发现耶稣在这里面是挑战他去放弃的。所以说跟神的关系才是最核心的，而不是跟人的一个关系。跟人的关系是跟神关系的一个从属的。你会发现这个人呢，他可能是遵守了这个方面，他是而且是非常好的。他说他从小就遵守，而且他是有很多的产业，产业在当时来说代表着神的祝福，就是说他既有遵守神的律法，又有神的祝福。可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他还对于他的永生没有把握呢？为什么他对他的生命还是很多的不确定呢？其实这是提醒我们说，一个良好的品德、丰裕的家产，甚至良好的宗教成长背景，都不能保证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不能保证一个人他就能找到他生命的意义和答案。因为我们可能拥有这一切，可能我们对于生命、对永生还是一无所知。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在北美很多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他们成年以后，你看多少人离开了教会，那他们的受的教育，他们在教会的环境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可是他们还是没有跟神有真正的相遇。而当耶稣当他们与神相遇的时候，神给他们的挑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选择神，他们选择了其他的。比利万纳，不管你是否相信，我从小到大其实是一个非常让父母省心的孩子，至少我妈是这样说的。我不太会给别人打架，也不怎么搞破坏，虽然有的时候搞一点。我念重点初中、高中、重点大学，好像一切都很顺利。从外面看，好像我就是用网络的俗语说，我是别人家的孩子。可是其实我跟很多80后是一样的，我们从小就被父母耳提面命说要好好念书，要念好的大学，找份好的工作，买一个好的房子，然后生孩子。我在想，哇，这跟那个放牛娃那个一模一样嘛。那我是比较有主见的人，那父母给我安排的路有很多的问题，我就参加各种的学业啊，参加各种的社会活动，包括做义工。我想去寻找到底这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发现我找不到，只是越经历只是产生更多的问题。我后来就把我当时的一个经历、当时的一个状态跟我爸交流，我爸给我两个字：空虚。我说你说虚空也好啊，你说空虚。后来我现在回头想，其实我爸对我的观察是挺对的，因为我当时没有认识什么，我没有与这位永生的主相遇，我找不到我生命的方向，我找不到我生命的意义。那这个人呢，回到圣经说，这个人他说他从小就遵守了一切的律法。这个时候耶稣就看着他就爱他，只看到这个人的心灵深处。耶稣他这样看他，这样爱他，其实从侧面也反映说，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假冒伪善，这个人他其实是很真诚的来寻求、来询问的，也是出于耶稣对这个人的爱，也出于对这个人他真实光景的一个洞察， 耶稣在这里他挑战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从外面来看，这个人他为人谦卑，他对律法非常的恪守，而且他还有对生命有一个真诚寻找的心，从外表来看是非常好的。可是耶稣在这里出于爱，他却是来挑战了这个人。这个说明什么？就是说挑战人不代表着不爱这个人，有的时候反而因为爱才需要挑战。我们现在在北美的这个文化当中是什么？你不要伤害我的这个 feeling。 在教会当中也是，你不能伤害我的 feeling。 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耶稣多少次伤害他门徒的 feeling。 伤害他的 feeling 不代表着神不爱我们。我记得在穆迪的一个教授 Dr. J 他这样说，他说过一个话，我觉得对我影响至今。他说，出于爱心的有建造性的批评是真正的爱。其实我们教会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就是说我们出于爱心的挑战，用这种方式去，就是说是可以在教会被接纳的，而不是像这个世俗所讲的 Don't hurt my feeling。 那这个耶稣这里面的挑战呢，有三个点需要解释。第一点，对这个人来讲，撇弃他的财物跟归随耶稣不是两件孤立的事，而是同一件事。对这个人来说，如果没有撇弃他的财物的话，也就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而真正的跟随耶稣，他需要处理这些拦阻他跟随耶稣的这些财物，因为跟随主是需要很专心的。第二点，就是耶稣在这里面讲到变卖你的所有，其实是一个个案性的，并不是一个门徒，耶稣对门徒的普遍要求，尽管对有的人来说这个是必须的。就比如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它里面讲到一个财主叫他这里面他是把他的财物一半分给穷人，他就领受了什么？领受了救恩。而当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他说，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回答是什么？他以大使命来回应这个人，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所以耶稣对门徒的挑战是视门徒的情况而定的。那为什么耶稣对这个人的挑战如此的严厉呢？因为这个人的问题是很大的，这个人他对他的财务依赖是很重的，就好像一个重病需要猛药一样，这个人他已经患了深度的财务依赖症。所以耶稣要告诉他全部的要放弃。其实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说明，这个人其实他虽然自称遵守神的律法，其实谁是他的神呢？是神呢，还是他的财宝？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个人的财富已经成为了他的神了，他真没有办法真正的来敬拜神。第三，就是说完全跟随耶稣是神所给神的百姓所预备的一条承受永生的道路。你会发现这个人他努力遵行律法，可是他对永生还是没有把握。就好像你想继承马云的家产，可是你跟马云没有关系，通过你做什么你能得到吗？你只有跟他有关系，或者你嫁给什么娶了他的女儿，就是你要跟他发生关系你才能得到他的家产，对不对？而你要从神那里得到永生，你要跟神建立关系啊。而跟神建立关系，耶稣就是说是跟随他，就是说因为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完美的遵行律法来去得神的喜悦，得到永生。在耶稣在这里给在律法之外给我们开了一条新路，就是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我们就能进入这个永生之门。遗憾的是，你当这个人听到耶稣给他开的处方以后，他很高兴吗？没有，他脸变了色，就忧忧愁愁地走了。马可在这里特别注明原因，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很显然，这个人他对耶稣的挑战是完全的拒绝，他不愿意撇下他的财产来跟随耶稣。万一这个人也没有因为这位因着爱 把永生的路指给他的这个耶稣而所有感激，而有所喜乐，他反而是充满了愁苦。很讽刺的是，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愁苦跟他的财富其实是成正比的。更讽刺的是，这个人他号称从小就遵守神的律法，而这里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神他自己来向这个人给一个命令的时候，他却拒绝了。这个人他真的遵行神的命令吗？而且这个财主与上文讲到的一个小孩子，你会发现这个人，这个财主其实是一个理想的慕道友，是一个很有 potential 的一个耶稣的门徒，是个门徒的潜力股。可是你会发现这个真实的结局是完全相反的。这个小孩子一无所有，这个人却非常的富足。小孩子没有什么善德功行，而这个财主却宣称他从小就遵守了一切的诫命。这个结局也是令人震惊的。小孩子承受了神的国，而财主却自绝于神的国。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提到小孩子跟当时的古代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现在提到小孩子都是很 nice and cute， 可是在古代他讲到小孩子不是这样。古代讲小孩子，这个就是说小孩子他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养依靠别人。其实耶稣在这里面所讲的正是这个意思。进入天国就是说你什么都没有可以依靠的，你什么都没有夸口的，只能完全仰赖神来进入神的国。而这个财主恰恰是因为他的这种德行，他对律法的遵守，他有拥有神所谓的神祝福的记号，让他没有办法来进入神的国。我记得十年前我当时在国内做这个大学校园的施工，当时是负责两个带领两个校园的施工，同时也带领这些校园的这些领袖。有一个校园有一个弟兄，我当时已经跟他一起学习做门训已经有差不多3年了。这个弟兄呢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能干，他当时还是大学社团的一个发起人，一个负责人，每周三次见面，一起学圣经，一起带他传福音，门训，周日在教会一起服侍，各个方面都非常好。后来呢，当时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当时规定说，不允许这些基督徒团结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去谈恋爱。那这个弟兄，他后来还真的跟一个不信的谈了恋爱。那这个女生呢是对信仰完全没有兴趣，而且这个弟兄是他跟已经受到他的跟神的关系包括他的服侍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我就跟他谈，跟他做下谈话，那个谈话是很艰难的一个谈话，因为我跟他关系是非常好的，他还是选择他的女朋友。我说你的施工要暂停一下。后来呢他就没有很多的参与施工，后来呢就不怎么去团契教会，再后来就整个游离于教会了。另外一个在另外一个大学校园呢还有另外一个弟兄，我也是在带他。这个弟兄呢他比较特别，他是一个怎么说是基督徒的世家，而且他家里就出了好几位传道人。不过呢他是一个另类，就是 black sheep。 他非常的悖逆，他甚至到最后混到那个黑社会里面。我当时就认识他，我慢慢发现这个弟兄其实他对神还是有心的，只不过他对很多东西他有很多的自己的想法，很多意见，他对很多很反感。我就帮助他成长，包括后来他慢慢的也参与一些事工。在这个当中他甚至分享说，他说神好像他很刚出生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把他奉献做全职，他说后来他完全就悖逆了，完全忘了。在这个服事当中他突然想起说他妈妈之前做的一个事情，包括他后来神也慢慢的感动他要出来奉献。那他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呢，他的家人朋友就托各种的关系帮他找了一份工作，是一个公职。如果你从国内来，你到这个非常正常的。不过我跟他谈，我说你不应该拿这份工作，第一个这跟你的信仰不符合，第二个你应该仔细思考神对你的呼召。他后来他听了， 他得罪了他很多的家人这个亲戚，因为他们费了很大的功夫帮他找到这份工作。后来他就慢慢的预备，后来他就奉献，真的奉献啊，做宣教师，现在在中东。今天早上我还收到他的一个 email， 他告诉我他刚到那里就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生活方面，学习阿拉伯文的困难，但是他也说神一步步为他开路。他现在，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的，我们这些主耶稣的门徒，我们真的需要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真实的去查看哪些是影响我们来跟随他的那些东西呢？是你的财富吗？是你生活当中那一份不讨神喜悦的一种感情吗？是你在事业上的雄心吗？是你对权力对地位的依恋吗？甚至是你生活的习惯，比方说你对手机的上瘾。如果神光照你，耶稣挑战你要放弃的话，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吗？回到圣经，这个人你会发现，这个人走后呢，耶稣就看着他的门徒对他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非常稀奇耶稣的话，因为门徒跟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他们认为财富是神赐福的一个标记。耶稣在这里面说，这些被神赐福的富人不能进神的国，进神的国是很难的。门徒可以想想，他们是非常吃惊的。那耶稣又接着解释他的话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这里面不是说仅仅不是说这个人有钱，而是说他因有钱他又靠着他的钱财想要进神的国是难的。而且耶稣还用了一个比方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针对这个骆驼穿针眼，很多学者就这样解释说，啊，这个针眼可能指的一个房屋的小门，或者耶路撒冷的某一个城门。也有人把这个骆驼解释成一个绳索，因为这个绳索跟骆驼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拼写非常接近。他们这些是很好心的，但是跟耶稣想表达的是相反的。耶稣在这里面想要表达的就是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骆驼穿过针眼是不可能的。就像这个富人他想靠着的财富来进入天国是绝对不可能的。那这个耶稣这样解释以后，你会发现门徒就更加的稀奇，他说，那连这些被神赐福的人都不能得救的话，那谁可以得救呢？确实按照这个逻辑，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就回应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一方面在耶稣在这里肯定了门徒的判断，是说从人的角度救恩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另一方面耶稣也是超越了门徒的判断，把这个人的不可能来引向神的凡事都能。一个真正明白神救恩的人，他会意识到其实他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东西他可以靠着来得到这份救恩的，他只能相信神，来相信神的应许。而这里面说神凡事都能，这个第一次出现在圣经是在神给亚伯拉罕立约时给他儿子的应许。当时亚伯拉罕他的年岁，考虑他妻子的这个月经已经绝了，是没有可能生孩子的。谁说神凡事都能？其实神对于耶稣对门徒的呼召，就像神起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一样，就是亚伯拉罕他需要撇下他的一切去回应神给他的呼召。那彼得他听到耶稣的解释后呢，他就对他说，看哪，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的确，如果你看福音书，彼得当时他在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打鱼的时候，耶稣看见他呼召他跟随他，他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其他的门徒也是，雅各、约翰、利未，就是说当耶稣的呼召临到这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马上就有立刻的行动，舍下他们的网，舍下他们的工作，撇下他们的家人，他们就跟随耶稣。如果你读这个福音书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不可理解，怎么耶稣一呼召这些人马上就有行动？他不问一问吗？他没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其实你看耶稣的门徒后来被主大大的使用，可是这些门徒有什他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你仔细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人真的是平淡无奇，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他们是什么？渔夫、税吏，还有一个革命者，还有一个叛变者。其实你看这些人的话，不要说是普通人，可能比普通人还要再低一些。可是他们有一点又不普通，就是说当主的呼召来掉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了。我想这也是他们的，就是跟随主这个使他们生命如此的一个巨变，他们的生命如此的一个改变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那针对彼得的这个问题呢，耶稣这样回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得永生。如果上面提到的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代价的话，那么这里面讲到的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一个奖赏。耶稣他以实实在在来强调这个得奖赏的确定性。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真的是为了耶稣，为了他的福音撇下这一切，这一切呢有一个单子提到什么？房屋兄弟姊妹父母儿女田地，这个单子几乎上罗列了一个人当时他最重要的一个家庭关系和他的财产组成。这些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些重要，有的时候反而阻碍我一个人来去跟随耶稣。耶稣他在这里面他说，如果你为这个撇切的话，他说你要在今生什么得百倍。耶稣要在这里补足，耶稣在这里补足的是什么呢？什么补足的是什么？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还有受逼迫。这个人他舍弃的和耶稣补足的，你仔细看的话完全一样吗？一样吗？其实你发现不一样的，他不舍弃的是什么？父母。这里面提到什么？母亲。父亲去哪儿了？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这个地方好像是耶稣忘说了吗？要知道整个的 context 他是在一个神的一个家庭的范畴里面去讲的。其实耶稣在这里想 make a point， 在神的家里门徒不是这个家主，不是父亲，包括后世的这些教父教皇，现在的牧师传道，不是神家里的家主，神他自己才是，耶稣基督才是。第二个让你觉得比较吃惊的是什么？他里面还要受逼迫。哎，这个奖赏还包括逼迫，你们想要吗？好多人摇头。怎么这个奖赏还包括逼迫？要知道耶稣的这条路是什么？是一条十字架的路。跟随耶稣的门徒要走的也同样是一条十字架的路。当你因着耶稣真的做他的门徒的话，你一定会因着你跟随耶稣被逼迫的，可能是你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这个社会甚至在教会。可是耶稣说他要给他奖赏，不过这个奖赏不是像那个 prosperity gospel 讲的那样，哦，你奉献一个种子一块钱，神就祝福你十块钱。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当你完全撇下一切来跟随神，依然丰富的供应你的各样的需要。神从你之前的一个小家把你牵进神的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你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这么多的亲人在你的身边，而这种是要超越你之前所舍弃的。你发现这个里面而且他还提到了一个受逼迫。逼迫就是说，当你为着主缘故受逼迫的话，你也是经历了与主的联合，经历了主他自己。为主受逼迫是一个荣耀哦。我记得之前跟人开玩笑说，哎呀，这 个为主这个宣受逼迫为主殉道。然后当时那个姐妹就非常有智慧的跟我讲，她说：“你以为你有这个资格呀？你知道吗？你真的为主受苦，为主受逼迫，是神的一个奖赏。从这里面的经文来看，而且在来世要得永生。你会发现这个财主呢，他一心想要寻求财这个永生，可是遇到财物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他的自己的财物，放弃了永生。那耶稣在是说，真的，当你放弃了这些的时候，反而你要在今世得到了这百倍的不足，而且在来世要得到永生。这是为什么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这个财主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他有财富，他有遵行神的律法，他是不是离神的国的门更近呢？可是这个人他最终没有进去，反而成了在后。而当耶稣的门徒其实很多在当时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他们宗教上来说不比这些法利赛人更加的敬虔。可是这些门徒却舍弃一切跟随耶稣，却得到了这个永生。我在穆迪念书的时候，当时还在UIC 的一个华人团契帮忙服侍。当时我帮助他们团契的一些领袖做门训。我认识一对夫妻，是从国内来的，非常的年轻，比我还要小几岁。那他们结婚算是早的，当时丈夫在工作，太太在念博士。没多久这个太太就怀孕了。他们当时是租了一个很小的一个 apartment， 所以他们就祷告神可以给他们预备一个大的房子。我想这个祷告很多人都做过，不过他们说这个大房子，他们说可以被神来使用。他的意思被神使用不是说一周一次开放给你的小组聚会，他说这个真的是完全的开放。然后呢，他也想这个 location 呢可以离他服侍的地方很近。神还后来跟他预备了很大的房子，一个小四层小高楼。可是他说我们太太跟孩子顶多用两层，还剩两层空着，就交给神。然后他们就完全的开放。那过去的三年，他们要知道他当时太太生第一个孩子，我想很少人这样做，可是他们觉得神对他们有这样的带领，他们真的就开放。在他们家里这三年当中住过的人，有的是大学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需要一个暂时安居的地方，就在他们家住一段时间，直到他们找到工作。还有的是教会当中有些经济非常困难的弟兄姊妹，他就接待他们住一段时间，希望他们帮助他们缓解一下经济的压力。还有一些是需要帮助的一些神学生，我自己就在他们家里住过两个夏天。还有一些就是刚来美国，就是接机接过来没有地方去，很多不知道的，在他们这些人很多是非基督徒，让他们在他们家里住，直到开学再把他们送过去，帮助他们安顿下来。就这几年，哇，很多人的生命被祝福，也有人因着这个信的主。很多基督徒看到说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更多的基督徒，听起来很 controversial， 我觉得是需要那些真正的跟随耶稣的门徒。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福音派的基督徒已经成为一个正直的一个名号，到底有多少基督的生命实质在里面呢？真正在这个时代有影响力的是那些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这样的生命才能对这个时代有影响力，只是挂一个名字没有任何的作用。昨天晚上我跟这个弟兄打电话的时候，他还跟我提起了一件事。他说其实他太太在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太太有产后抑郁很严重。他说正是他们这种开放啊，他太太那个情况就反而变得很好。他太太他说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很挣扎，包括在过程当中，他说我们不完美，我们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们很多疑问，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很多祝福就来了。当然我今天跟大家说，不是说你的家都一定要开放，你的家都一定要像这，我是说你想一想你的生命是哪些地方需要你自己紧抓不肯放的，现在愿意放下去，来让神来祝福，来祝福到更多的人。 其实也是你自己来经历这个祝福。总结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寻找我们生命的意义，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与这位生命之主相遇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答案不过是空虚二字。如今呢，这位生命的主就是耶稣，他已经借着福音向我们显明了，他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通向永生的路，通向天国的门，就是放弃一切来单单的跟随主。今天耶稣也出于对你的爱，今天对你来发出这样的挑战，你愿意接受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呼召是满有怜悯与慈爱的呼召，是我们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门，让我们能看得清天国的价值，是永生的价值，比起今世很多真的是实在是好的无比的，很多今世的荣华富贵，很多的东西转眼成空，可是神，你的国却永远长存，你的话语也是永远长存。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将你的话存在心里，让我们思考，让我们去行。祷告奉耶稣的名。